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真是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因为我们这样的罪人蒙你的救赎，这真的是我们很清楚知道我们不配领受的。主啊，我们能够蒙你的救恩，跟你建立这样一个个人的关系来认识你，这实在是何等的恩典。我们以至于我们愿意竭力的在你的真理上，在你所启示的话语上来追求认识你。当我们竭力的追求明白圣经的话，最终的目的其实是帮助我们跟你建立一个更加亲密的关系。主啊，所以再一次恳求主，你在这个课程当中来帮助教导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不是只是出于知识性的探讨，主实在是让我们所学的深入我们的心中，使我们能够按着这样的真理，我们来敬拜你，我们来跟你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来真正来尊你为神。我们把今天这堂课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你亲自来帮助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上礼拜已经讲了一个概论，我们跟大家说明我们要怎么样来进行这个课程特别这是属于系统神学，也就是说把圣经里面关于圣经的圣灵的真理做有系统的整理。但上堂课我们已经做了很清楚的说明，我们做这种系统的整理有一个很容易犯的错误，就是断章取义以至于我们现在来讲这个圣灵论的课程，我们需要先从圣经神学的这个方法角度来探讨，然后我们会最后才把所有关于圣灵的真理做一个系统的整理那关于圣经神学，我们是要先按着圣经的经文的上下文，我们来正确的解释经文的意义，然后才从这样的一个解释之中去寻找下面那个属灵的原则所以我们今天就会开始从旧约第一卷书，就是摩西五经。虽然我们中文圣经把它分成五卷书，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跟生命记，但是在原来的希伯来文圣经，这是一卷书，被称为是 Pentateuch 或者 Torah， 就是摩西五经，所以我们还是把它放在一起整体来看。那我们今天就看开始来探讨在摩西五经中对于圣灵的真理有什么教导。那么但是在我们开始进入这个经文之前，我们要把一个概念跟大家说明。今天我们基督徒读圣经很容易犯一个错误，就像我们今天刚刚讲这个提摩太前书我们要知道所有的圣经的书卷是在当时的文化跟处境，以及针对当时神的百姓所面对的问题写下来的。换句话说，我们不要忽略第一个读者，当他来读这些书卷的时候，他怎么来了解这些书卷，而不是以我们二十世纪所以譬如说耶稣讲比喻，有一个撒种的，这个种子撒在路旁，我们想的可能就是柏油路、大马路，因为今天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路是这种的高，这种大型的这种公路。但是在古代，那个撒种其实是田间的小径，农人他是在田间撒种，我们就要了解他们那个生活环境。那所以当我们讲旧约中的圣灵论的时候，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在旧约中提到圣灵的时候，基本上是讲到神的灵或者耶和华的灵是以这样的方式，而不是我们今天所谓的圣灵，不是直接以 Holy Spirit， 而是 Spirit of God或者 Spirit of Yahweh， Yahweh 就是耶和华好，所以我们谈到在旧约里面这个关于神的灵，我们首先要从一个角度来探讨，那就是对当时的以色列民而言，神的灵具有什么意义。当时的人听见神的灵，他们对神的灵的概念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要从这里做出发呢？免得我们今天是以我们新约的 信徒的角度去读旧约的经文。其实这也是我自己发现我也犯这样同样的错误哈。贯穿整个旧约，这个旧约的经文主要的负担或者主要的目的是要让以色列人信服只有一位神。所以对他们来讲，我们今天在新约的启示的亮光之下，我们明白所谓的三位一体。以色列人在他们的观念里面，神是一位独一的，唯有我是耶和华，除我以外再也没有别的神。因为他们当时所面对的文化环境已经带给他们太多的问题，周围的邻邦还有这些大的强国，这些帝国统治的帝国都是拜偶像的，而且都是拜多神的。所以在这种文化跟环境之下，整个旧约最主要的一个负担，旧约的经文是要不断的在神的百姓当中来强调一件事，耶和华神是独一的，唯有他是神，只有一位神，除他以外再也没有别的神。所以是出于神的怜悯，在他们所处的这样文化之下，神没有进一步启示三位一体的真理，让他们感到更加的困扰。所以当我们看到旧约里面讲到神的灵的时候，我们很自然就用我们新约的信徒的观点，我们说哦，这是圣灵，我们立刻了解为是三一神的第三位。但是我们要知道，以色列人读的时候，他们神启示只有独一的神，所以到底他们对于神的灵，他们的认知是什么呢？他们的概念是什么呢？我们要先了解。所以对于以色列人来说，他们了解神的灵是一个与神不能够与神分开的一个存在。换句话说，他们不是把神的灵像我们今天了解的是三一神中的第三位，父是一位，子是一位，圣灵是一位，这是我们今天的了解。在他们的观念里面，因为圣经旧约强调只有一位神，所以当他们看到圣经里面提到神的灵的时候，他们所了解的神的灵不是一个可以与神分开的一个存在，不是一个可以与神分开的存在。那么因此在他们的观念中，神的灵乃是神的能力和神的权柄的一个范围，不是指单单是一个没有生命的，好像说只是神的能力跟神的权柄，可是是有关于神的能力跟神的权柄。提到神的灵的时候，这个神的灵跟神是不可分的，是不可分的，因为神只有一位。然而神的灵却是与神的能力跟神的权柄有关，所以神的灵可以赐人能力，也可以赐人权柄，那赐给人恩赐。但是在他们的观念里面，神的灵不会内住，我们今天说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在以色列观没有这个观念。因为我刚一再强调，他们所知道的神只有一位，所以神的灵虽然是就是说是讲论到神，但是是跟神不可分的。那么在他们观念里面，跟神的能力和权柄这个范围是有关联的。那所以可以赐给人能力跟权柄，可是不内住，不内住在人里面，也不会使人重生。我们新约的观念说圣灵使我们能够重生，也没有，他们没有这样的观念啊。所以这是我要先说明的。所以当我们读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读常常就很自然把三位一体我们在新约所得到这样的启示的概念读进去，但是我们要了解在旧约时代，甚至对今天的以色列人来说，到现在他们只相信有一个神，独一的耶和华是神亚位。 OK， 好。但是第二，对于我们今天新约的时代的信徒来说，因为道成为肉身，约翰福音第一章，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这个启示就突破了旧约神只有一位，因为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表示说道是一位，神是一位，才能够说是同在。只有一位，你没有说我跟我同在，没有人这样说的。所以道与神同在，但是道就是神。因此到了新约，道成为肉身，从来没有人能够看见神，可是道成为肉身，他把看不见的神，这父怀里的独生子，把看不见的神向人显明出来。所以到了新约，道成肉身这个启示，以及耶稣的教训，在约翰福音最后晚餐的时候，耶稣告诉门徒说，你们不要忧愁，我虽然要离开，但是我要要求父赐给你们另外一位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叫他与你们同在。所以在道成肉身这个启示以及耶稣的教训当中，新约的启示就让我们对于这一位独一的真神，在旧约所启示的独一的真神有了一个进一步的认识。这位在旧约宣称除他以外再也没有其他的神的这一位，是三而一的神。换句话说，我们中文翻成三位一体。那三位一体实在是容易让我们有一些误解，因为用体这个字。不过我想文学跟基础比较好的人大概就不会有什么误解，那文学不好的人大概就想三位一体，三位一体。所以我曾经有人提到说他见过三位一体的神，他还画给我们看三个头。 OK， 那不是的，神是灵，神是灵，他没有一个物质的存在。那其实体这个字呢，以中文来看，体这个字是本质的意思。你知道我们中国话说以西学为用，与中学为体，也就是说以我们中国的作为本质，以西方的这些学术作为这个应用。那所以三位一体我们可以把它翻成三位同本质，三位同本质，这样子比较正确。那所以我们还是花一点点时间来复习一下关于这三位一体的真理，因为这是我们基督徒信仰的根基和核心。我们今天说我们跟神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什么叫个人关系？我如果跟你建立关系，我一定认识你，关于你的事情我一定是详详细细的，我知道的一定比别人还要多。拿牧师来讲，我比你们谁都认识他。所以我们确实不要觉得说三位一体这种神学的知识，我们要对我们所信的，我们所敬拜的，我们所爱的这一位神，他是怎样的一位，我们应该要来认识他。但是话说回来，这个三位一体三位同本质这样的一个启示，又不是我们这个有限的人，受造的人有限的智慧能够完全了解的，换句话说是超过我们理性能够逻辑的思考能够完全明白的。然而我们不是就一点都不能明白，按着神的话所启示的我们来认识神。换句话说，三位同本质的真理我们就以圣经的启示来明白，可是明白到一个程度我们就必须承认我们不知道了。什么时候我们可以知道？等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但是你要确定你真的可以见神的面，你要真正的悔改，真正的信靠耶稣基督，活出真正悔改跟信靠神，也就是说不靠自己，完全靠神，靠基督的救赎所应当活出的圣洁生活。人非圣洁没有人能见神的面，所以凡向他有这指望等候基督再来的人就洁净自己。那所以呢，我们就按着我们所能了解的到一个程度，超越这个我们就承认我们不知道。那 所以有些人讲到三位同本质、三位一体这个真理，有时候就喜欢用一些我们生活当中常见的事物来做比喻，来帮助我们明白。但是基本上我不是很赞同用这样的方式，因为这些比喻本身是一些受造之物。如果说想用这个受造的东西就可以来解释这位创造的神，这是本末倒置，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有人用太阳，说太阳的本体、太阳的光、太阳的热来描述父子圣灵，是吗？不能够，因为父子圣灵不一样，父是一位，子是一位，圣灵是一位，我们说是 three persons， 是三位。那么有人喜欢用水，在某一个温度的时候，水和冰和水蒸气可以同时存在，但是这也不对，那只在某一个温度可以同时存在，父子圣灵是任何时候。还有很多，那有人用一个说，我们譬如说我又是妻子又是母亲可能又是师母我有三个角色只是这个是更差远一点点，因为那只是扮演一个不同的角色。所以我想我们不要从这些比喻想借这样的方式来帮助我们了解，我们直接回到神的话。神的话向我们启示旧约所强调的独一真神，其实是有父子圣灵三位，父是一位，子是一位，圣灵是一位，这三位是有分别的。换句话说，父是父，父不是子，子不是父，子也不是圣灵，也不是父，父也不是圣灵，父也不是子，这三位是有分别的三位。然而这三位同本质，什么叫做同本质？每一位都具有完全的神性啊，神的属性，神的本质，每一位都具有完全的神的属性和本质。换句话说，父有完全的神性，子有完全的神性，圣灵有完全的神性。父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父是慈爱、公义、信实这个能力等等，子也是，圣灵也是，每一位圣经启示神所具有的一切属性、一切品格，父完全具有，子完全具有，圣灵完全具有。但是这个神性本身又是完全是不可分割的。换句话说，不是今天父是一位，他里面有完全的神性，子是一位，子里面有完全的神性，圣灵是一位，里面有完全的神性，好像三位，然后每一位都有完全的神性，好像这个神性是分成三部分，可是每一个部分都是完整的神性。不是，就神性而言是一个，是不可分割的。所以我们这时候我们的理性就开始打结了，没办法理解了。当然我们如果知道神是灵的话，神是灵，这样子就可以比较容易知道，就神性而言，神性是一个，而且是不可分割的。然而父有完全的神性，子有完全的神性，圣灵有完全的神性，所以我们说三位，但是呢同本质。如果用英文说是 three persons in one essence，三位同本质，其实是一样的。但是这个神性我们要了解是完，是合一的，是不可分割的。这就是为什么旧约可以强调唯有我耶和华说，除我以外再也没有别的神，只有一位神，神性是完整的，是合一的，是不可分割的。然而到了新约却启示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然后耶稣又说他走了，他要求父差另外一位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与他们同在。而且耶稣说，凡爱我的就是遵守我命令的，人若遵守我的命令，必蒙我父爱他，并且我跟我父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耶稣和父 怎么样到那些爱耶稣遵守他命令的人那里与他们同住呢？其实就是前面耶稣说，我要求父差圣灵保惠师，他要住在你们里面，永远与你们同住。换句话说，父和子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那么这也是为什么耶稣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啊。虽然耶稣他很清楚他要回到父那里去，但是他又对门徒说我不撇下你为孤儿。那么他是借着圣灵与仍然与门徒同在。那么所以我们了解圣经启示神是独一的，就神性而言，神性是合一的，是完整不可分割的，是神性就是一个完整的。因此旧约强调耶和华说神是独一的，除他以外再也没有别的神。然而从新约的启示我们又知道神有父子圣灵三位，每一位都是神，每一位都有完全的神性，但是却是有分别的，然而是完全的合一。这个合一当然就是就神性而言是合一，是不可分割，是完整的一个神，一位神啊，就是神性而言是独一的。好，那这是我们从圣经的启示我们所了解啊关于三位一体的真理。那因此对我们这些新约时代的信徒而言，我们来读旧约的时候，我们的对于旧约当中所讲到神的灵，我们的认知就跟以色列民对于神的灵的认知有所不同。我们知道旧约中神的灵乃是三一神的第三位，也就是我们在新约中所说的圣灵。所以我们就从圣经里面旧约中讲论关于神的灵的经文，我们来看在旧约里面启示关于圣灵的真理。那今天我们就从摩西五经的第一卷书，对不起哈，我们来看。那在摩西五经里面，创世纪有三段经文提到神的灵，有两段，第一章跟四十一章是直接讲神的灵，那么第六章是耶和华说我的灵啊，是神说他的灵，那当然就是神的灵。好，我们就来翻开圣经创世纪第一章，我们看第一节到第二节。我们先看这个经文的解释，然后我们从里面把关于神的灵的真理的原则把它归纳出来啊。我们看第一章，这大家都很熟悉，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一段经文虽然很短，可是呢就像我们今天主日崇拜看的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一样，非常多的争议性。在圣经学者当中有五花八门不同的意见，我们会觉得很困扰。当然因为我们不懂希伯来文，然后我们基本上今天大部分很多时候我们的神学的真理的概念哈，我们常不够从神学的角度去考虑，所以我们就觉得没什么问题，而且我们也没有很深入的去思想明白这些经文的意思。那么虽然有这么多的争议性哈，不过我们还是可以有一个一般性的了解，不然的话，那这个神的话写给我们读，如果是不能完全明白的话，就没有目的和意义哈。不过我在准备的时候，这是一点点分享。我在准备的时候，我就跟牧师说：“我说，哎呀，我说这个把参考书一读完了以后，我一脑子的混乱。OK， 我说如果这个圣经啊真的要这样读啊，那真是谁能够读得懂呢？啊，但是我想我们的责任是尽神给我们的恩典。当然，我们也会说。”那有些人他也没有我们这种知识，没有我们这种机会啊，好像常常讲到原文啊，他不可能有这种机会，那他是不是就不能明白圣经呢？不是的，他还是可以明白，因为圣经的真理的基本的 真理的部分是启示的非常清楚的啊。他通常的困惑是一些在细节上经文的解释上。那么第二啊，我神给我们成为一个有机会读书，然后算是一个知识分子，那么神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当然我们也就要善用神给我们的机会，我们用我们尽我们所能的去认识他。这是为什么我们啊，就说在解释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会回到谈论有时候关于原文的啊，原文的字句啊和那些字句的意义。好，所以我们先看起初，起初 in the beginning。这个可以有两个不同的解释，而这两种解释都是可能的。第一个，起初是指某一个东西的开始，我想这是我们现在读这句话我们的了解。起初神创造天地，我们的了解就是在这个宇宙的开始，或者说在时间的开始，这个开始是神创造，然后才有这个宇宙。所以起初是指宇宙的开始或时间的开始，这是一个可能的解释。但是呢，在这些圣经学者，他们明白希伯来文的人，他们把在旧约里面同样的词出现的时候，他们去研读那个词的意义。还有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在起初的一段时间神创造了天地，意思就是说在这个宇宙在开始的一段时间，这个起初就是指开始的一段时间神创造天地。那么所谓这个起初的一段时间，就是接下来的七天，因为神还是用了七天来创造，不是忽然，不是说就是一刹那神说有就全部都有了。神是第一天说要有光，第一天有光，神第二天说要有什么，第三天说要，还是有一段时间哈。所以有人说这是起初的一段时间，在这一段时间中神创造了天地。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神创造这个概念。在圣经里面，创造这个动词的主词永远是神，也就是说在圣经里面创造这个动词的主词不从来没有出现过是人作为主词的，永远都是神。所以这是强调唯独神是创造者，在圣经当中用以此来强调唯独神是创造者。所以神在所有万有之上，他享有绝对的主权，因为唯有他是那位创造者，他享有绝对的主权。既然他享有绝对的主权，那么受造者就要求受造者要降服于他，这就是一个逻辑，这是一个逻辑，这是我们不能否认的逻辑。圣经启示唯有神是创造者，既然唯独他创造这宇宙，因此他在一切之上享有绝对的主权来掌管一切，他所拥有的这个绝对主权就要求我们这些受造的降服于他，并且呢效忠于他，要对他忠诚啊，要对他忠诚。这是这个神是创造者所隐含的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接下来我们看创造这个字，创造这个字在希伯来文，也就是说在旧约圣经里面，希伯来文创造这个字的用法主要的重点不是放在从无中生有。今天我们讲创造的时候，常我们强调说哦，神是从无当中创造这个世界，我们把创造的观念集中在无中生有。当然这个我顺便说一下，很多人会引用罗马书第四章，亚伯拉罕所信的是死无变有使死人复活的神。亚伯拉罕信神是死无变有，是不是指他相信神从没有 nothing create out of nothing 从无中生有呢？在罗马书的上下文以及在创世纪的上下文，亚伯拉罕所相信的始无变有是什么？不是讲创造，是当神应许他的子孙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一样，他还没有啊，不但没有，撒拉是不生育的。 OK， 始无变有使死人复活，死人复活不是指哦，让像耶稣像拉撒路死人复活， 的神，乃是撒拉和亚伯拉罕不能生育，而且创世纪十八章告诉我们说，撒拉已经怎么样，月经已经停了，意思就是说是如同已死一样啊，在生育的概念来看，如同已死一样，已经月经都停了。但是使死人复活，使他这样子如同已死一样，在罗马书第四章哈，已经说使亚伯拉罕和撒拉如同已死的人，却赋予他们生育的能力，使得撒拉在九十岁怀孕啊，能够生子。所以在解释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在上下文来解释哈。好，回到我们这个创造这个字。创造这字希伯来文的用法，重点不是强调神的创造是从无中生有，虽然这是确实是真的啊。从一些经文，无论是旧约也好，新约也好，从一些经文确实暗示神的创造是从无中生有，也就是说本来是不存在的，然后神创造的时候就这些东西就存在了。然而在希伯来文，创造这个字的基本的意思是指产生新的东西，所以它的重点不是放在从无中生有，而是说是产生新的东西，确实有新的东西产生了。那在这里当然这个新的东西就是说天地，这个天地是神创造的。所以呢，在圣经里面，神创造天地所指的是神使天地产生，使这个天地存在产生了，不但使天地存在产生，而且借着组织，借着赋予角色和功能，使这个天地得以运转。这就是为什么接下来第二章作者会说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也就是说神使天地存在，然后神进一步借着 organization， 借着组织，借着赋予角色，赋予功能啊，有植物，有水里的动物，有天空的飞鸟，有地上的走兽，然后造了人，而且把管理的权柄交给人，借着组织赋予角色和功能，使整个宇宙得以运转，这都包含在创造的概念之内。所以为什么第二章会说明描述当神创造了天地，这个创造在某一个时期，天地是处于一种混沌的状态，然后在这个混沌的状态之下，神怎么样进一步的使它成为有次序啊，使它成为有次序，而且使其中充满了丰满的充满了生物。所以啊，这些都包含在创造的概念里面，不是只是着重在使无生有啊，不是从无中生有创造而已啊。好，那么所以神创造天地，这是一种诗歌的表达法。天地是两个极端，用两个极端来涵盖其中一切所有的。所以天地的意思就是全部的宇宙，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全部的宇宙当中一切所有的都是神所创造的。那这个圣经常常喜欢用这种方法，你会发现以色列民从最大的到最小的，这是什么意思？就是指全部的以色列民，从但到别是巴，但是在巴勒斯坦的最北边顶端啊，那别是巴是在最南边，所以但到别是巴，意思指整个全国的范围版图之内，他们都各地的人都来到。譬如说来到耶路撒冷过节哈，所以天地就是涵盖所有整个宇宙。所以这个宇宙有一位创造者，他的创造确实是从无中生有，但是他的创造不但是从无中生有，而且他是做进一步的来使它产生次序，并且使其中充满了活物，把一个处于混沌状态之下的一个情况把它带出次序，使整个宇宙得以运转。好，那所以接下来就描述 在神使得这个他创造的天地成为一个适合人居住的地方之前，这个宇宙是处在什么样的状态之下呢？他说地是空虚混沌啊。换句话说，这里是描述神在创造的初步，神在创造，所以我刚刚一再说这个创造的概念哈，不但是使东西存在，带出这个存在，而且还做这个整理哈，组织等等。所以在神使地成为适合人居住的地方之前，地是处于一个混沌空虚的状态。所以接下来就谈到神怎么样把这个没有秩序带出秩序来啊，而且怎么样把这个空虚来成为一个充满了活物，一个丰满，让它成为丰满啊。好，那么不但地是空虚混沌，地当时的在创造的初期是一个空虚混沌的状态，而且他说渊面黑暗，换句话说那时候地面上是充满了水，是 watery 啊，是充满了水，在水面上呢是黑暗，所以这是当时在创造的初步的一个状态，地面上的一个状态，这是描述一个初步还没有完成，这个创造还没有完成的一个状态。所以接下来第三节到后面的第31节就来进一步的叙述神怎么样使这样的一个初步的状态能够进一步变成有次序，而且成为丰满。那么当然这里提到黑暗，我们晓得在圣经里面黑暗不仅仅是实际上的讲物质上的这个黑暗，同时在圣经里面黑暗常常比喻性的含义是跟邪恶、跟死亡、跟罪这些是联系在一起的。那当然有人在这里有一种叫 gap theory 啊，这是已经古老的解经用这种的理论，我们现在大部分都不用这样说，第一节跟第二节之间有一个 gap， 意思就是说第一节告诉我们说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个神的创造是完 perfect 的，因为神不会做不完美的东西啊。然而在第一节跟第二节之间有一段时间发生了一些事情，什么事情不知道，不过通常都说撒旦啊堕落了，所以呢就把神完美的创造破坏了，以至于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这个叫 gap theory， 这是古老的解经方式。但是我们现在基本上我们不认为是如此，我们认为第一节是一个 summary 一个摘要，说明宇宙万有有一位创造者，其中所有的都是他所造的，而他的创造是带出这个把天地使天地存在，并且做组织赋予角色功能，使它成为有次序而且丰满。好，接下来就讲到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一句话呢解释又有许多的争议，原因就出在灵这个字，灵这个字呢希伯来文是 ruah 啊，如果你有英文写 ruah ruah 这个字呢在希伯来文可以指灵，可以指风，可以指 breath 就是气息这个字。那所以呢在这里应该翻译成什么呢，就有很多不同的意见，当然这些都是圣经学者，他们都考虑原文的字义，也考虑所谓的解经的原则、上下文等等。那么神的灵，神在这里用的那个字是 Elohim 是一个复数，一个复数。那么我们以三位一体的概念，我们就会说你看这个神他是用复数，因为是三位，其实不是，希伯来语文复数是表明那个 majesty，表明这个神的荣耀，神的 majesty。 那么但是这个字呢，有些圣经学者在这个上下文他认为空虚混沌渊面黑暗跟所谓的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他认为这三个是平行的，都是描写当时地的状态，因此灵我刚刚说可以翻成风，所以他们把它翻成风。那运行这个动词呢可以翻译成 在 circulate 在旋转，或者说在吹扫过啊，所以他们就翻成说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有大风。那你说神他怎么能翻译呢？ Elohim 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可以，但是很少的情况之下可以翻成是 powerful 的意思，所以他就说有很强有力的大风在水面上 circulate 啊，在那边吹，旋转的吹，这是有一种翻译哈。但是基本上我们不接受这样的翻译，为什么？原因是在整个旧约圣经 Ruah Elohim 啊，这样的一个片语从来没有翻译成什么强有力的大风，都是指神的灵。好， Ruah 就是我说可以翻成灵， Elohim 是神， Ruah Elohim 基本上是在所有旧约里面的翻译都是神的灵，所以我们还是认为这里是讲到圣灵的工作。那么这个圣灵做什么工作呢？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运行这个动词也是在旧约里面出现很少，另外一次出现就是在生命记的32章11节，那里是描述老鹰。 你们知道老鹰教那个小鹰飞的时候是怎么样，它就一直扇它的翅膀，要激动这个小鹰起来飞。可是你知道小鹰学飞的时候还不成熟，还不晓得怎么飞，所以老鹰扇动翅膀一方面是要激动小鹰起来飞，可是它也是在小鹰旁边，万一小鹰学飞一下子还飞不成掉下来，它立刻用翅膀怎么样接着它。所以在生命记32章，神描述他怎么样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他说我像鹰怎么样背你们出来，有没有？其实他那个字就是指的像老鹰扇翅一样的，他在他们的周围等于说保护他们，眷顾他们，带领他们出埃及。好，那么在这里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的灵的工作，这是描述神的灵的工作。神的灵在这样一个空虚混沌黑暗而且充满水的地面上，换句话说在当时整个地面是水，所以为什么到了第二天的时候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把水分为上下，所以就造出空气以上的水跟空气以下的水，然后第三天又把地面空气以上跟以下的水把它分开，有旱地有海，所以你就看神怎么样来organize 啊，怎么样来组织，来使它有秩序。那所以，可是当时呢，地面的光景是空虚混沌，而且黑暗充满了水。神的灵在这样的一个地面上工作，在其中施行管理和看顾啊。神的灵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施行管理和看顾，神的能力在其中运行，保证接下来神要进一步的来进行这个创造的工作。换句话说，这里我们解释了这两节经文以后，我们就来把其中属灵的真理的原则把它找出来。因此这里让我们明白一件事情，当神创造世界的时候，神的灵参与创造的工作。当然第三节神说在那里是子三一神的第三位也参与创造的工作，因为太初有道 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 话 OK was the word 话，其实我们想的话是一个没有生命的，当然这是用我们人类的语言想要表达关于神的真理，所以还是有限制。他主要强调的是话语是把看不见的思想把它怎么样显明出来，所以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怎么样显明出来，把他显给人看，是我们可以用肉眼能够直接来看。那么 不论如何，创世纪第一章让我们看见神的创造的工作，父子圣灵三位都共同的参与。当然对当时的以色列民来说，我还是要强调，对当时以色列民来说他们是不会有我们现在三位一体的概念啊。 对他们来讲，神的灵，我刚已经说，说是跟神是不可分的一个存在，主要是着重神的能力跟权柄这个范围。所以对他们来讲，他们可以了解神的能力在运行啊，在这个仍然空虚混沌，而且充满了水有黑暗的这个地面上，神的能力在运行。对他们来说，我们现在了解是圣灵也参与在这个创造当中，圣灵的工作是在这个地还处于这样的状况之下的时候，圣灵在其中施行管理跟眷顾，来保证进一步神要来这个继续这个创造的工作。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明白神的灵，也就是我们用现代话说圣灵参与创造的工作。在创造的初步，地还是处于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的状态的时候，乃是神的灵在那里监督和管理。也就是说，在神的创造的初步，地面上处于这种混沌的状态的时候，是虽然是如此，然而有神的灵在那里监督和管理运行和眷顾。所以接下来第三节就神说要有光，神就继续进行这个创造的工作。这是我们从第一创世纪第一章一二节我们所来明白关于圣灵或者神的灵的真理。那我们来看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这是我相信你们都很有兴趣的，因为很多人都问这个问题。第六章第一节说，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这里提到我的灵啊，神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那我们要还是要先来解经哈，我们才可以来明白这里关于圣灵的真理。首先他讲到人在世界上多起来，人神造人以后，神祝福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啊，所以人在地心面上多起来就生儿育女。但是他说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谁是神的儿子们？谁是人的女子？这是也是一样，到如今还是没有标准答案。换句话说，这是一段难解的经文，难解经文。但是最主要的解释有三种啊，这个解释是不止三种，但是主要的有三种，也就是说福音派基本上你可以常听见的有三种主要的解释。第一种主要的解释，神的儿子们是指天使，因为约伯记有三次说神的众子在天上聚集啊，那个 sons of God， 这个我们中文翻成儿子们，因为它是复数 sons of God， 所以有人说这是天使。那人的女子是谁？就是人。换句话说，这里是讲到天使跟人类交合啊。那这个观点有它的弱点。第一个，这里第六章是讲人的罪，是不是？因为人的罪太大，所以神要用洪水毁灭。讲人的罪，可是谁主动？是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所以来做这样的事情。那该罚谁呀？该罚神的儿子啊？为什么罚人呢？啊，这有问题啊！就是说，你要我们今天要训练我们自己。有一个解释提出来，我们要做 critical thinking 啊，不是做那种无理由的那种抢辩啊，可是我们要去思考。那么第二个第六章是强调，然后第三个，如果你记得耶稣曾经有撒都盖人来问耶稣说，有一个人他有七个兄弟啊，大儿子娶了太太死了没有留后代，那第二个娶了他。因为这是他们以前古代是要有这个有传宗立后哈，所以弟弟要替哥哥立后。结果七个人都娶了这个女人，都死了，都没有后代。他们就问耶稣：“将来到天上，他是谁的太太啊？”耶稣说什么？也不娶，也不嫁。那时候人是像天使一样，也不娶，也不嫁啊，等等。好，我只丢两个问题啊，所以这个是有他的困难。好，第二。 第二种主要的解释，神的儿子们是指君王或者统治者，是指 ruler， 啊，也就是说在地上统治有权柄的。那当然这个是根据譬如说大卫以后以色列的君王，大卫的后裔，神跟大卫立约说我要做他们神，他们要做我的儿子，啊，所以有人把它解为是君王或统治者。那人的女子就是指那个平民的女子，所以等于说这个君王看到，你知道像英国现在皇族婚姻是不可以随便跟平民这个通婚哈，所以在这第二种解释是指君王统治者，神的儿子们，人的女子就平民。第三种解释呢，神的儿子们是指近前的一支派，那就是赛特。如果你读创世纪，你知道亚伯跟该隐，该隐是不敬虔的，他把亚伯杀了啊。那他的后代有拉麦啊什么，他还生了一个儿子，也叫做以诺拉麦。后来这个亚当又跟妻子同房，又生了一个儿子叫做赛特。从那时候开始，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那到第五章这个家谱的时候，没有讲到亚当生该隐，因为亚伯已经被杀死了。是讲亚当生赛特，然后赛特生谁，所以赛特是近前的。那么所以神的儿子们是指近前的赛特的后裔，人的女子们是指不近前的该隐的后裔，该隐的后裔啊。那这是啊最主要的三种解释，但是我们没有一个标准答案。换句话说，你们自己去选择，你们觉得哪一个解释是最好，因为没有人可以肯定的说他的答案就是绝对的。好，那我们今天不是讲这个，所以我们就只是让大家明白这个怎么来解释，我们就放在那里让大家自己来决定。而这里告诉我们说，刺激神的儿子去做出娶人的女子这样的行为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然后好做妻子，就随意挑选，就把他们娶来作为妻子。这样的描述，对于他们这种行为的描述，类似于第三章第六节对于夏娃犯罪的时候行为的描述。那个女人看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而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那这里是说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好做妻子，意思就是说好做妻子，所以就随意挑选娶来做妻。所以这个描述是一个平行的描述，基本上表明这样的行为是什么，神所不喜悦的，是得罪神的。好，那当然你要问怎么样得罪神啊，什么什么，这里没有再详细的多做说明。但是我们从这个整个叙述的方式，创世纪的作者的叙述的方式，我们知道这是神所不喜悦的。那因此耶和华就说，第三节，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按原文的次序是耶和华说，我的灵不永远住在人里面，因为人是属血气的，或者说人是属肉体的啊，应该是这样。所以耶和华就宣告一件事情，他说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人里面。好，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这里我的灵不永远住在里面，记住哈，不是新约所说的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因为那时候还没有三位一，还没有启示三位一体的真理。所以神说我的灵不住在我里面，不是指神的灵像我们今天说圣灵内住在基督徒里面，不是这个啊。这里的意思是人的生命气息是怎么来的，第二章说神向他什么吹一口气啊，其实原文是 the spirit of life， 如啊，这个是 the spirit of life。 换句话说，在圣经里面神的灵是赐人生命气息的，所以这里说神说我的灵不永远住在人里面，意思是说神不会无止境的维系人类的生命。如果神一收回我们的气息，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死了。所以这句话主要的意思是 表明对人的寿命加上一个限制，对人的寿命加上一个限制。所以神说，我就不会无止境的维系人类的生命，因为神的灵是赐人生命的，是赐人生命，也就是暗示对人的生命寿命要加上一个限制。但是他提出原因说，因为人是属血气的。这里我们也要注意，不要把保罗的观念读进来。我们常说属血气的是属肉体的，就是有罪性。这里属血气人 because he is flesh， 确实是肉体那个字 flesh， because man he is flesh。 但是这里神说明他的灵不永远住在人里面的原因，他不是说神的儿子犯罪，他不是说，他是说因为人是属血气的，人是属肉体的，或者你可以翻成人是属肉体的。这里不是指人的罪性，这个肉体乃是指人类是有限的，人类是 mortal， 人类是不免一死的。换句话说，人类是必须完全依靠神的灵才能够继续生存，这样的意思。人类是 mortal，人类是不免一死的，人类是有限的，人必须是依靠神的灵才可以继续生存。所以神说我的灵不永远住在人里面，就表示说神要给他们的寿命加上一个限制，因为人必须依靠神的灵才可以继续生存。因此现在神他的审判他的刑罚是他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人里面。至于有多长呢？接下来他说，然而他的年日可以到120岁。当然这有两种，你如果读注释书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的意思说，这里就设了那个寿命的限年限，因此人的寿命能够活到多长？120岁。神的灵不永远在里面，不永远住在人里面，那么神的灵只会维系人的生命到120岁，当然这是以整个人类来讲。那另外一种解释是指，然而人的年日还有120年，是指神要毁灭，用洪水毁灭地面，在神用洪水毁灭地面以前还有120年。这是另外一种解释。换句话说，神从这里宣告这个审判，到洪水来到消毁灭地上的人类之前还有120年。那两种解释呢都有可能，不过如果我自己选择，可能我会比较选择是指的寿命的限制。因为这里当然也从上下文说在洪水之前还有120年的恩典时期，这也是很合乎上下文的，还有120年的恩典时期也是很合乎上下文。不过因为前面是讲到他的灵不永远住在人里面，人是属肉体的，人类生命是人是有限的，是这个是 肉体是 mortal， 是不免一死的，唯独倚靠神的灵才可以继续生存。那当然有人就会问说，诶，那亚伯拉罕活几岁？有没有人知道？对，175岁。莎拉活几岁？莎拉155。莎拉是127岁。 OK， 那么以撒活几岁？137岁。等等。好，那这些人当然好像都超过120岁。那当然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就是说神执行这个120岁的寿命是渐进的。所以 你看确实从洪水以后人的寿命就一直减短。确实你现在看看有没有人活过120岁的，现在的人类有吗？很少，对不对？可是一般，我们现在是讲一个一般性，而不是说读特例。一般性，现在一般人的年龄现在因为医药营养的发达，活100岁大概吧，我们给高一点点，其实大概8、90岁了。你看诗篇摩西说什么？ 摩西说的，强壮的可以活到八十岁，一般的是七十岁。OK， 那么当然这些活得久的人，就是我们刚刚说神特殊的恩典，神的灵怎么样，在他里面为使他的寿命可以比较延长哈。那么不过这也是两种都有可能，因为在上下人都有可能哈。好，但是这里有一个关于，我们就归纳关于圣灵的真理，主要是强调神的灵是什么，是赐生命的，神的灵是赐生命的。这个以后我们看到约翰福音里面这个真理就会很突出啊，神的灵是赐生命的，神的灵是赐生命的。好，那我们看最后一段经文哈，我们开始讲了一些废话，是不是？好，我们看出来，不是创世纪四十一章，这段比较容易。创世纪四十一章是法老做那个梦，没有人可以给他解梦啊。那时候他的一个酒政就想起他的罪来，因为这个酒政跟一个善长曾经同时被下在监里，他们同日同夜做了一个梦，没有人能够替他们解梦。后来约瑟当时也被下在监里面，约瑟就替他们解梦，就照约瑟所解的梦来成就。所以当法老也做了两个梦，没有人可以解梦的时候，酒政就想起他的罪，因为约瑟求他说，你官复原职的时候不要忘了我，可是等他官复原职就把约瑟给丢到脑后。那么这时候他想起，他就告诉法老他的过去的经历，有这么一位希伯来的少年人，他可以解梦。法老就立刻差人把约瑟招来哈。所以我们看一下14节，法老遂即差人去 招约瑟，他们便急忙带他出监，他就剃头刮脸换衣裳进到法老面前。法老对约瑟说，我做了一个梦，没有人能解，我听见人说你听了梦就能解梦。约瑟回答法老说，这不在乎我，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然后约瑟就替法老解梦。然后我们跳到33节哈，当他为法老解了梦，33节他就提供给法老一个有很有智慧的一个建议。他说，所以法老当拣选一个有聪明有智慧的人，派他治理埃及地。法老当这样行，又派官员管理这地。当七个丰年的时候，征收埃及地的五分之一，叫他们把将来丰年一切的粮食聚敛起来，积蓄五谷，收存在各城里做食物，归于法老的手下。所积蓄的粮食可以防备埃及地将来的七个荒年，免得这地被饥荒所灭。法老和他一切臣仆都以这事为妙。法老对臣仆说，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我们岂能找得着呢？法老对约瑟说，神既将这事都指示你，可见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有智慧。这里是第二次出现神的灵啊，除了第一章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里在创世纪是第二次出现。那我们看到刚刚16节，约瑟他向法老表明他解梦的能力不是出于他自己，是来自于神。所以当他为法老解梦，而且他提出智慧的建议之后，法老就对约瑟做出这样一个判断，他说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面。法老说有神的灵在约瑟的里面。我们怎么来了解法老这句话的意思呢？法老 是不认识耶和华的，他是拜偶像的，而且是多神的。那么在他这种异教的背景之下，即使是异教的背景之下，在古代近东的人，他们也相信神的灵是赐能力给神的仆人的啊。即使在他们那种拜偶像的这种信仰之下，古代近东的人相信神的灵是赐能力给神的仆人的。然而我们也可以说，法老这样的话，他所说的是过于他所知道的。就好像约翰福音11章，那耶稣行了一个神迹，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后来这个大祭司公会的人聚集，他们知道非要把耶稣铲除不可。那一年该亚法做大祭司，他就说，岂不知一个人为通国死，就可以免得通国的人死亡。圣经上说什么？他这句话，他所说的是超过他所知道的。 因为那一年他做大祭司，其实他所说的他是在代表神说话啊，预言耶稣要为以色列人的罪而死。好，那么这里也很可能法老的话，圣经的作者可能有这样的用意，法老的话可能也是过于他所知道的。换句话说，法老的口中也确实说出了关于神的灵的真理。那这个真理是什么呢？这个真理就是约瑟解梦的能力以及他智慧的建议不是他与生俱有的能力，这样的能力是神的灵所赐下的恩赐。我们现在讲教会的属灵恩赐啊，是不是类似？我们下一个礼拜看出埃及记，我们就知道建造会幕的时候，神说他要以他的灵充满比沙列，使他有智慧可以做这些巧工啊。所以神的灵是把智慧跟解梦的能力赐给约瑟，把这样的恩赐赐给约瑟啊。所以法老的话虽然是从他一个异教的背景来说的，但也很可能他确实也说出了关于圣灵的真理，就是他所说的是超过他所知道。因此这里我们如果要归纳属灵的真理的话，我们可以说神的灵是可以赐智慧给人，神的灵是可以把智慧这个礼物赐给人，一个 gift， 神把可以赐智慧给人。好，那这是我们今天就先看创世纪谈论关于神的灵的一些经文和背后属灵的原则，下礼拜我们继续看出埃及记。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开始来学习从旧约你所启示的关于神的灵的真理，我们来认识啊关于圣灵的真理。主啊，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能力有限，我们也很害怕我们错误的来讲解你的话语，主，求你的圣灵继续的来教导我们，来帮助我们，我们也求你让我们所明白的这些真理实在能够来应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让我们按着这样的真理来敬拜你，来跟你建立关系，也借着这样的真理我们知道我们是需要依靠你，我们离了你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主，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